各自
Bonjour
Buongiorno
Allegra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瑞士的 Small Talk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瑞士生活的酸甜苦辣吧大家好我是 Debbie
我是舒婷
我是 Sophie看到这一集的标题，我想各位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的 podcast 要停止更新了。就在这最后一集，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几年来经营这 podcast 的感想。所以我的伙伴们，你们在哭了吗？
还没啊，要开趴了吗？
原来是要开趴，不是开哭。OK， 那我们首先来听听看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停止更新？
主持人闹不和
这应该是我们听众最想听的吧八卦一下对不对
不是现在那个很多 YouTube 都停更就是主持人们闹不和吗
我们应该就是三个人都太忙了吧觉得当我们三个人都是工作百分之超过一百的人然后我们还需要在周末的时候花时间写脚本然后邀请受访者然后再去想内容再录音再剪辑我们平均一集的 podcast 我那时候大概算过五到八个小时比较简单的大概五个小时可以解决一集大概30到40分钟然后比较复杂的可能8到10个小时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真的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啊
其实还有另外原因啊就是灵感枯竭不知道录什么了因为其实像我们也录的从第一季你们两个自己开始到现在我们也有90集耶
真的耶、啊、这么快所以我们是从2020开始嘛对吧就是因为
2021
对我每次都讲错2021到现在所以其实有3年了超过3年
对其实蛮多了、
wow, 我们竟然可以坚持3年耶这是不得了
对啊而且我们好像很多主题都录了跟瑞士相关的食衣住行都录了、嗯保险创业教育也讲过了所以我们到底还能讲什么连下里旅游都开始讲了
连不是瑞士的旅游都讲
对啊既然这样子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听众也知道就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因为话题也枯竭了那但是就是我们也说了90集了到时候我们可能结束的时候大概将近100集了我们先回头来听看看吧我们一开始3年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 podcast 我们先请这个我们的 podcast 的妈妈催生这个我们的 podcast 的 Debbie 先说说、
欸、可是脚本写说佳佳回去听第二集最后一集
所以是没有讲答案的吗
哦、那还是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要做 podcast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期间然后我那时候在多米尼加是中美洲的多米尼加然后那时候就去度假然后因为疫情然后被关在旅馆他刚好有 lockdown 我不知道做什么时候我就听了很多的 podcast 听一听就问 Sophie 说为什么不再做个 podcast 呢因为反正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不能办任何的实体活动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然后开始自学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们的第一集的 podcast 是在2021年的1月的时候上线到目前为止也3年多了但是当初为什么想做就是因为无聊比较直接的讲法其实就是无聊不知道做什么就开始做了然后之后呢就发现哎，其实蛮有趣的我们也在这3年多的时候访问过非常多的听众然后我们自己也想了非常多的话题真的是任何的主题你想得到了都有但是好像到了一个阶段反正像小虎队也会分开的嘛
分开
是哪一个年代的团体啊
现在小孩可能都不知道谁是小虎队
那么 SHE
分开不解散对啦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因为我跟 Debbie 创办了这一个台湾瑞士文化交流协会 TWICA 那一开始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办了实体的活动嘛那我们曾经办过了有讲座啊跟瑞士相关的文化讲座然后也有办过音乐会等等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想说那到底我们能干嘛呢所以 Debbie 就蹦出了这个念头说诶那 Podcast 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的观众或是听众互动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Podcast 就是一个蛮好的方法的 跟人做连结，因为毕竟我们想要做文化相关的话题，于是就催生出这个 podcast。 那当时我们就有点像是一个桥梁，我感觉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搭起的这一座桥，带着讲中文的人认识瑞士的生活，然后或者是分享那些瑞士的人住在台湾的经验，然后也讲了很多刚刚 Debbie 有说过像文化相关的话题啊，有很多工具的，比如说在瑞士如何生活找工作啊，保险，就类似这样有用的相关的话题，生存相关的话题。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旅程其实是还蛮有趣的，也很新奇，然后也就像跟 Debbie 刚刚说，就是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受访者，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蛮多不同的经验。那舒婷呢，要不要说说看？对，
哦，因为我是中途加入的啊，那时候两位已经忙不过来，
真的，
然后找了我，因为那时候其实找我的时候我还在疫情期间，然后那时候也算是蛮无聊的，然后可能也没什么在见跟人有互动，然后想说好啊，来练练国语也不错。
真的，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你都会讲说啊，这个中文要怎么讲。
哦，对，可是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比较好。
有啦，有好很多，我剪的时候我就知道
有进步了，中文有进步了，对。我觉得舒婷的角色比较像是制作人吧，
嗯，
那我们来说，
真的，既然我们都了解了一下我们各位主持人当时开始想做 podcast 的那个意图，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我们互相合作的感想。因为其实对我来讲，我们都扮演了非常就是不同的角色，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互补的很好，欸，就是他整个那个在录音啊，在剪辑就各个角色，然后那个舒婷写文案啊，然后最后要发布的文案等等的脚本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角色都还蛮明确的。
个人是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从第二季的时候你们就在哀说太忙做不下去了，然后到我第三季开始加入到现在也其实第九季第十季
了，
对，还能够死马当活马医做这么久。
对，你拯救了我们，
我真的有，所以是真的有用，是不是？
当然啦，
啊，
本来可能只做三季吧。
那因为写脚本真的是很难的，我觉得。
而且舒婷每次写的那个，就是我们要发表的文案，我都觉得实在太好笑了。就是这是我做不到的，这个是我写不出来的。
对，所以我们两个就放弃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要把舒婷拉进来。我们还想说舒婷应该会拒绝，没想到他就同意了。我说啊，太好了，那就把所有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不想做的工作全部丢给他。
所以要感谢疫情吗？让他无聊了，所以要加入我们。
哦，对。
应该说要感谢我们开发他的心境了。你看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他会做这些吧，
是不是？
你这辈子没有想过你会当制作人吧？
其实真的没有，可是在以前很久还在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写 blog 的习惯
啊。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欸，所以 OK。
对啊，反正那个也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然后但是到了瑞士之后，一开始还本来尝试要写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真的生活上要处理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一直说我国语讲的不是很好，中文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写作方面还是 OK 啦，
明明就很好。
谦虚吧，谦虚，
啊，
啦，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脚本，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好累哦。
对啊，所以每次其实都很，因为我们合作的很就是互补嘛，然后我们就是帮对方补强，所以我觉得达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其实因为其实制作 podcast 就像刚刚 Debbie 说，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等一下我也会说到我剪到最奇葩的一集，那一集我大概剪了大概十几个小时，就是因为过程很困难，所以既然但它是比较特殊的，它通常比较简单，在五到八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团队合作，我们三个人发挥了三十人的实力，然后可以做到这样子将近一百集，我觉得真的是
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而且如果要问我的这个合作感想的话，我觉得几乎是我心目当中完美的团队。因为在我心目中完美团队就像这样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加起来是更加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我们会互相 cover 彼此的不足点，真的，
真的，真的，对啊。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让我到现在是觉得蛮 impressive 的，就是我们三个其实没有很常见面的，那很多事情都是就是经由 message 还是什么什么就可以交代
好，
然后工
对啊
对就可以处理好，然后工作也可以就做得完。其实我们三个大概一年见个三四次而已吧，因为住的、第一个住的地方没有那么近，然后第二个是要找到每个人都可以的时间，其实是蛮难的。
对啊，
所以我说这是完美团队。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要团建，因为其实我跟舒婷就是虽然认识很久，毕竟没有一起工作过，跟 Debbie 比较多机会，所以我一开始想说要团建，但是每多久大家聚一次，然后我想说我要怎么可以激励大家都是每个人都像舒婷跟我们一样那么有动力呢？因为毕竟这是我跟 Debbie 一起催生出来，想说舒婷是可以，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我想说要团建，后来这个想法在一次两次我就发现我不需要了。因为 我发现，就像刚刚舒婷讲，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在那个完成
真的 chat group 里面，
真的，所以相互合作的感想 ，Baby 还没讲啊，
相互合作的感想，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很棒的 team， 就像你们刚才讲的，所以也不用再重复一次。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工作的大概分配跟听众们讲一下好了。就像如果像写脚本啊、写文案啊，这些大部分是舒婷负责，然后这些上架，我们真是把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全部丢给他，
就是比较 IT 的事情嘛。
IT 或者是比较
舒婷擅长，
对对对，那些我们不想做的就全部丢给你，就对。然后我跟 Sophie 的工作大部分就是找讲者，然后剪辑、采访，大部分是这些。
因为我社恐很严重，不能找讲者。
有啦，有几个也是你找的啦，舒婷。但然后你其实我们后来算一算主持的那个次数，其实你的应该是最多的。因为通常我们跟其他的那个受访人，通常我们是有两个主持人搭配一个受访人。如果受访人是只有一个的话，然后我就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跟 Debbie 是两个人交换的。因为通常我们就自己剪自己讲的那一集，因为我们两个是叫轮流剪。可是舒婷几乎就是每一集都会出现，所以其实舒听众听到舒婷的声音的次数其实是比我们两个还要多的。
我记得有一季是真的好像就这样，我们俩都太忙了，然后舒婷几乎每一集都有你的声音存在。因为我们在剪的时候，我们刚好就是十集的话，我跟 Sophie 就一人分个五集，然后我想到奇怪了，每一集我那时候剪一剪每一集怎么都有舒婷的声音。
而且你知道吗，我遇到不认识的人，他们就说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说这我好像有听过你的 podcast， 是不是有个 podcast， 就是有人出来，然后下一句就会说那个男生是谁。然后不同的其他讲到的时候都会提到那个男生，所以我就对好像舒婷出道出现的次数蛮多的。
对啊，就反正我觉得跟你们两个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都很想把事情做好，就是我们的个性就是想把事情做好，
对，
就真的一点好，我们想把它做到，尽量做到最好。所以我们能够互相帮忙的，我们就会互相去 cover 这样对方的工作，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完美的 team 吧？我们是要自己拍手下吧？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工作经验里面，这样子的团队的经验几乎很少。就是说真的是你看到不足的地方马上去给人家补一下，然后就最后出来呈现效果很好，真的是应该是一个典范，自己这样讲都不会脸红，你看看。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把自己分内的做好啊。
对，没错，
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或者时间上或者其他人真的赶不上，我们也是会主动跳进来帮忙啦。然后其实就是刚刚 David 有提到说我负责写脚本居多，那可能大家会想说那这些主题到底是哪里来的，
这个很有趣。
常常都是会长的突发奇想。
是我吗？我以为我本来是想说每一次我们一季结束的时候通常会聚一下这样子，要不就是我就是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家这样子，然后通常一顿饭就可以有一季到两季的 idea。 我就记得有一次很 productive 在我家的餐桌上面，我们大概想了一季多的十几集的那个话题，所以我觉得哇我们好厉害哦。还是真的是我吗？只有我吗？
大部分是你，不觉得我们两个是很努力想把你拉回现实？你有时候觉得说这个主题找得到人来采访吗？不该很难吧。
会长的野心太大了。
会长的 idea 很多，然后我们
idea 很多，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帮忙去实现 所以一开始可能就是分析说到底可不可行，如果可行的话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去找到适合的人，然后写出适合的脚本，嗯，这样子
完美的团队就是这样。而且其实再说一说，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的下载大概有3万多，我上次好像是接近32000次还是超过32000次，但是所以我们一集大概都，如果是用一集大概都有300次左右吧，这已经比我们当时就是预想的还要多了。其实
因为我们做的又是瑞士跟瑞士相关的，其实这个主题是蛮冷门的，
对，
真的后来听的可能就是你住在瑞士，或者是你想要到瑞士，或是你现在在台湾，但是你曾经住过瑞士，才会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所以我们算是一个非常小众的 podcast。
而且我都会听到比如说刚来的人就是新住民，然后就说他来之前的时候就有听过我们 podcast 的，帮助他就是可以更了解瑞士的生活，帮助这个菜鸟的经验。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完全就是你知道吗， 很大的赞美。我觉得那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很大的动力，对吗？
其实不止那一集啊， 我印象中就是可以看到我们 podcast 的影响，就是比方说那个作家，
对，
有没有？
对对 ，Stefan，
对，我们还无意间促成了就是瑞士的漫画家跟台湾出版商的合作。
哎，不是漫画家，他是小说吧？
哦，其实都有，因为对，其实因为插画是他在台湾的亲戚画的，他主要是小说家，对。
然后他们也参加了那一年参加了那个台北的国际书展，他们也受邀，因为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然后认识了他们，原来他们有在做出版这样子的书，所以邀请他们来参加那个书展，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美好的促成。那你们要不要说说你们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几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难剪的呢，还是最感动的呢？
都可以
啊，都讲一下。
对，最后一集了，你就尽量讲吧。
我觉得最难剪的，我想最难剪，那到我那个噩梦连连那一集是
咕噜，我希望不是我
咕噜鸡太太的那一集。
他们可能会听到哦。
对，因为我们有四个人，就等于是你想我们在录剪的时候有四个音轨要同时剪，然后你在剪的时候你要不能忘记说，哎，这个音轨我剪了吗？我还把另外一个音轨再拉上来，哇，真的是有点困难，四个音轨同时，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还有网络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登出再登录，我说哇，所以那一集我大概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因为就觉得是太痛苦了，所以我每天都不想面对。对，我到最后我在全部时间都是每天可能花一点时间去剪，所以至少 那一集花了15个小时。
其实我继续插个话，因为 Debbie 其实他剪接的技术其实蛮好的，其实我剪接是跟他学的，所以他其实因为我听到很多被剪过的受访者听到他剪完的成品就说，哇，你怎么可以剪得这么好，因为跟当时录的不太一样，就本来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组织没有什么 structure 的，就被剪到很有 structure， 所以我必须说他是技术很好的剪辑师，可以这样说了吗？
抽卡的剪辑师，我们可以斜杠很多的工作这样子。
真的真的。那还有没有别的除了这个技术的困难层面之外吗？
我觉得最感动应该是慧佳跟安雅的那两集吧。 对，因为我们先那时候先访问了安雅那一集，他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妈妈跟他之间的爱是非常的浓厚的，然后他是怎么跟他的女儿这样学中文，教他们中文，他算是一个很严厉的母亲，但是他又给孩子非常多的爱。然后你可以知道安雅的中文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然后还去台湾工作过，因为他就想要去他妈妈的学校，之前就读过的学校工作，所以你可以觉得那个母女的感情的连结是非常的深厚。然后我那时候后来访问完安雅之后，我想说那我要不要问一下慧佳要不要接受访问，我就去访问了慧佳，慧佳也同意啦，她也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她是怎么教她两个孩子中文的，所以她也是不强迫孩子，但是她也是很努力用很坚定的告诉她，你们就是要学中文，你们不可以逃避，因为这是我的母语，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但是她也会稍微变通一下，就说啊，那打字就好，你这不一定要写字。那她也买一些书给小朋友看，那时候嘛，可是她也会专门挑过就是小朋友喜欢的书去吸引他们的兴趣，增加他们就学习中文的 积极度跟他讲，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付出后来都得到了蛮多的收获的。现在两个孩子其实都长大，都20多岁了，他们的中文是真的是非常好。
真的，我觉得慧嘉等于是像这样子双语家庭的一个典范呢。我把他的例子也分享给我住在日本的妹妹，因为他的女儿已经中文不太会说了，我就想说以后怎么跟他沟通。所以我发现哇，这个范本可能标准有点高，但是是一个可以前进的方向。那苏婷呢？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的马吉吉？
因为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写脚本嘛，那其实我觉得最难写的，或者是说我功课做最多的，就是俄乌战争那一集。嗯，因为其实我有蛮多朋友都还是俄罗斯人，那所以当初看到那个战争爆发，其实我心里是很难过。那因为其实欧洲，特别是东欧乌克兰啊，对台湾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熟悉或是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想要帮他们做点事情，然后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战争的始末。
那一集效果非常好，我因为我刚好正要查到底有多少次 download， 但我印象是就是它是其实蛮多人听的那一集，然后又符合时事，然后你做的真的做了很多功课，因为里面还蛮多历史相关的。
那还有另外一集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是欧里的那一集，就是跟癌症奋斗的那一个访问。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写脚本的时候就看到他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像我自己工作的内容其实跟癌症是蛮有接触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在治疗的方面不会有跟病患有接触有沟通，那所以真的第一次访问这样子的人，然后听他们这样一路走来经历过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到现在还可以这样好像云淡风轻的跟我们讲他过去的故事，然后那时候访问的时候我心里是觉得蛮就是那个感觉蛮复杂的，然后也给我自己很多的启发啦。
想哭吗？
可能吧，当初录的时候不一定有哦。
而且他的生命的坚毅程度我觉得令我印象太深刻了，我觉得原来人的内心可以强大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呢，我觉得他蛮激励我的，其实那一集听完、我蛮感动的。对，那换我说一说吗？
好，那换 Sophie 吗？我可以猜。
好，你猜。
让你最痛苦的那一集，
神父吗？
葛神父，
神父那一集吧。因为他已经抱怨了蛮久了，是吧？
我必须说那一集剪出来效果真的很好，因为听过那一集的人来跟我分享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是听到葛神父，刚好遇到葛神父在一个活动里面，跟他讲完话之后，他才发现说，到底那一集是如何剪成这么流畅的呢？我说那真的是我的血泪
剪辑的功力啊，
鬼斧神工。
因为刚刚 Debbie 也有这个分享技术层面的困难，这个大概是我遇到最困难的，因为首先他是面对面的那个 interview， 所以我去到白冷教会，然后带着我的 iPad 去录音，那这样的录音只能录单轨了，所以第一个单轨就很困难。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说话，因为年纪也大了，他80多岁要90岁了，然后说的，然后又说的是中文，不是他的母语，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他，而且他的故事非常的感动，我听到非常感动。但是真的就因为他的节奏实在太慢了，那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们的听众有可能会睡着，然后有时候我连我自己都听不懂的，听不清楚，我就把它剪掉，就是对，所以就是他真的是来回拉扯的过程，但是还好最后效果不错。但是那一集我真的剪了很久，我没有剪到15个小时，但是12个小时应该有，就是每次就是没有办法一次做完，真的是剪一剪又放着，剪一剪又放着。
我懂，我完全可以明白。
另外，我想要分享的不是技术层面难的，我想要分享的是，还好我没有跟你们重复到，我还想说，哎，会不会我刚好跟你们讲到重复了，这样子我要重新想了。我想要分享的是事宜，因为事宜大概是最常来上我们，除了我们三个人自己讲之外，他是大概是最常来我们节目的来宾。我觉得有一点像是我们这3年来跟着他一起成长，或者是说，
对，
跟着他一起经历了这些人生的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他第一季来的时候他就分享了异国婚姻的粉红泡泡，我们就在把那个粉红泡泡搓掉。
对，
所以那一季就是大家听到的其实那个震撼感也蛮大的。哦，原来异国婚姻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这么美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 那几集得到蛮多的回响，就很多人在私讯留言啊，然后私下也会问啊。
真的，那我觉得世宜也很勇敢，因为要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这么赤裸裸毫不，我真的是觉得毫不保留的分享很难，因为我在过程当中一直提醒他，世宜你要确定哦，因为这会很多人听哦，有一些人是可能不认识你的人，你确定你要讲这些？他说对，他就很坚定的说对，我说 OK 好，我一边也很感谢啦，一边又很想保护他，就是听完他的故事带来给蛮多人启发，包括我自己，我觉得 OK。 然后接下来他又来了我们的节目，他分享了他租屋的，因为他离婚了之后他必须要租房子，所以他就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租找房子遇到的困难，然后如何解决的经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就觉得那是他又来分享了。然后接下来他又再来分享了，在第七季里面他分享的是在异国中年生活的酸甜苦辣，那其实就是他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说在他离婚之后，然后把自己安顿好租到房子之后，他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之前遇到的比如说在经济上面的问题，他是如何从经济不独立到最后经济独立的那一段，就是蛮辛苦的过程，可是那一段非常的激励人心，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就是用他的经验分享，他做得到，我们所有人都做得到。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以这样子总共 四集下来的故事，我觉得有点是他陪伴我们听众，又像我们听众陪伴他，然后陪着他经历的这一段旅程，然后跟他一起成长，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还是可以重新站起来又面对，所以我觉得非常激励人心。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故事你知道吗，就是人生有什么过不去的都可以的，没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我也不知道说那我们听众朋友对这我们Podcast 的回馈到底是怎样，因为其实大家都不太留言啊，然后我也没有认识很多台湾人所以我所有的那个反馈都是从两位那边得来的。
真的对啊，因为我们都还是会就是即使我们的听众没有在我们的留言板里面留言，我跟 Debbie 都还是会收到就是私讯啊之类的，然后直接寄到我这边来，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些我的好朋友们跟我分享。那这些人有住在台湾的，我台湾的朋友还有我的亲戚，对，因为我们的收听的听众大概有 40% 在台湾，40% 在瑞士，其他的 20%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那在台湾这些人蛮多是就是认识我们的人这样子，就是我的
亲友团
朋友，对对对，亲友团。对，然后我觉得也很好，就是他就可以听听看我们在瑞士的生活，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都给我非常正向的回馈，然后就觉得我们就是让我感觉我们有做功德的感觉啦。对，
有啦有啦，真的。
除了我们的讲中，因为大部分都还是讲中文的嘛，那我们这中间还录了几集英文的，因为我们当时有这个野心想要让更多我们的听众。
对
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 Stauffenbeicher， 他有提到他的那个儿童的书籍，我们又有一集讲用英文讲了用双脚认识台湾的时候，我们请了 Nicole 来分享在台湾健行的经验，然后我们也找了 Nicola 来分享他在台湾旅行五周的经验，那哪些文化冲击等等的，还有最近的这一次是 Felix， 他是苏黎世的一间国小的校长，他来分享瑞士的教育制度。那这一期其实我有分享给我瑞士的同事，他其实就是也是新移民啦，然后他是嫁给瑞士人，然后他们要准备要有小孩了，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这实在是太有用了，就是可以帮助他们更了解就是瑞士的教育制度，尤其他先生都因为这是新的教育制度，他先生一直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就是完全就是做功德啊，就是英文跟中文都对人有帮助。自己讲不脸红。
对啊，而且讲如果要是英文的话，那 Debbie 就会不够，就会担心自己英文不够好，然后就变成是我或Sophie 两个人。
对，我觉得英文的话我可以直接跳过没关系。
还好我们也只有录四集而已啦。
对啊，那其实我们当初也有讨论过要不要也是用一些德文的 podcast， 那但是考虑到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可能都不会德文，所以我们顶多也就是 录成英文这样子而已。
对，所以我们要找瑞士人讲英文，因为这里面就全部都是瑞士人嘛，就只有你扣不是，所以要让他们讲英文也是有一点那个，但是不会，然后就是出来效果也都不错，然后但很有趣，是很有趣的经验。那我们既然都分享完印象最深刻的那几集，那我们不做了，我们所以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放假了吗？还怎么样？我们就不搞事了吗？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
耍废？
问会长？
会长又要丢什么难题了？
其实会长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对，
我觉得我一直想要探讨，我们也做了几集，我觉得这个话题都很好的，就是像我们这种海外的所谓的游子，心里面上面的一些价值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对未来的规划等等的，我觉得我们有探讨过，比如说到底是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那个其实我很喜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棒的话题，也会让我们也是住在瑞士的就听得懂中文的人，然后也会有一些发想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其实也是一个里程碑啦，我们这将近100集的 podcast 的服务了很多讲中文的人，让他们多认识了瑞士，分享了瑞士的生活经验，有一些工具上的也帮助他们可以更融入当地。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已经获得满足了。那接下来我们想做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是文化交流协会，那既然想要做到交流的话，我们下一个阶段想要把台湾推展给当地更多的当地的人，那当地的人包括了有瑞士人啊，然后也有就是住在瑞士的欧洲人，其他地方的人更看见台湾，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想做的。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办了一个台湾的旅游讲座，其实当时就是蛮多人来参加的，那效果也都蛮好的，让我们看到哎，好像这是一个可以前进的方向，所以接下来的计划会往这边进行，所以我的同伴们，你们觉得呢？
可以啊，就可以减少一些工作量。因为我真的觉得做 podcast， 我觉得刚开始做真的是无聊，后来越做越有兴趣，这是真的。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做到一个地方，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没办法突破它了。我们三个人的工作量真的有点太大。但是我们又回归到我们的 TICA 的协会，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能够多开展一些在瑞士的瑞士人、欧洲人，然后我们做一些台湾和瑞士的文化交流。但是 podcast 的主要的收听群体其实还是讲中文的华人，
对，
居多。所以这跟我们的协会的原来的用意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而且这因为去年11月办了这个活动，因为反正疫情也结束了嘛，所以我们又可以开始实体活动了。那刚好这个时间也这 timing 非常好。然后我又看到不同的可能性，因为我看到下一个那个 skill set new skill set， 苏婷你就是当主持人啊，德文的主持人真的是从容应对，
就是用我前一晚失眠紧张失眠换来的，
看不出来你紧张
多主持几次就没问题了啦，这个要多练习就好了
所以下次再来一次你觉得怎么样？
哦，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是要考虑了 OK OK 了解了解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筹备比较多一点的实体活动吧，
没错，
跟大家面对面的接触，不是只有在空中相会。
最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些曾被邀请的受访者们，也很谢谢各位听众一直听到现在。虽然 Podcast 停更了，但 TICA 这个协会还是会在的，希望有机会能够在实体活动中见到大家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以后大概也不会有新的节目了，那只好请你推荐给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听听以前的节目，回忆或者瞻仰一下。这是舒婷写的，不是我写的。瑞士的 Small Talk 就陪伴到大家到这里了，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有缘再见，拜拜
拜
拜，
最后一个拜了。
不是，到底是有几个脚本是笑到念不下去？
很多个。